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42篇。
接着啊，讲这个《使徒行传》，我盼望你们能领会啊。我早晨说了，我想再和你们说一下啊，《使徒行传》是很奇妙的一卷书，开头非常着重在神的工作，到后来非常着重在神所设立的执事，就是使徒保罗。开头非常着重在主如何兴起他的教会，建造他的教会，福音如何广传。到末了呢，就非常着重在当一个人这样绝对的为着教会、为着福音，把一切摆上以后，他这个尽职的末了，神不会把任何东西留给他，成为他的奖赏。神要把他自己留给他，反而呢，神要把他呀摆在各种的情形里，让他呀被显明出来。这呀是一个非对这个主的仆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你有没有注意，像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不合理的事，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人在末了的时候很难领会使徒行传的末期。如果他也有一种领会了，我是一个辅助主的，到后来我什么都可以没有，我一定要有我的主，我可以把我自己让外邦人，让这个群众来审判，让这个宗教来审判，让这个政治来审判，让这个权势来审判，我都可以告诉大家，我就是主的仆人。这是多好一件事。所以到使徒行传的末了就没有了。使徒行传的特点就是给你看见，做工是有限度的，基督是无限度的。这个为主劳苦是有限度的，跟随主、向主中心是无限度的。所以啊，它是非常奇妙的。到第20章左右是吧？那个大的得胜以后，这个使徒保罗啊，就进到一个最艰难的时期了。不仅犹太人想要杀他，外邦人也想要杀他。那是第几章啊？就是烧了书啊，19章。19章以后，整个局面就不容易了。他自己也看见了，这个要教会有好的建造，必须啊解决一切的根源。你记得李长寿用那个话，李长寿说：“水流，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对不对？他是说水流是从源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然后耶路撒冷这个水流经过耶路撒冷，经过安提阿，流到全地。现在水流的源头就是耶路撒冷有毒了，所以保罗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啊，把这个毒素解决。水流还在，水流他并没有否认这个水流，水流还在，但是水流的源头啊有毒了，这是李定亲口的话，有毒了。所以这个毒素啊，保罗一定要去把它解决掉。但能不能解决呢？根本就不能解决。因为毒素的根源不是律法，毒素的根源是缺少基督。为什么律法可以这么得胜？因为基督没有了嘛。为什么律法可以这么猖狂？因为基督没有了嘛。为什么节期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保罗就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那我就问你了：为什么日子啊、月份啊、年节气啊、年份呢、都变得这么重要？因为基督缺少了。耶路撒冷到后来明显的没有基督嘛，不仅没有基督，或不仅缺少基督，甚至于失去了基督嘛。所以雅各才能对保罗说那一句我们的感觉最可羞耻的一句话。可是雅各说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兄弟扫罗，你看我们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这句是好话吗？而且都为律法热心，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懂不懂？你就知道他们的整个的情形啊，堕落到什么地步去了。大家所关心的不再是基督，大家所关心的不再是教会的见证，大家所关心的不再是神圣生命的涌流，大家所关心的不再是神的经纶，大家所关心的是怎么样能够把主所要得着的教会构成为犹太教里面一个强烈的宗派。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整个的情形啊都不像样了。保罗还是到哪儿去，盼望解决这个问题。保罗那个寻道的灵是我们应该尊重的，这是寻道的灵啊。他说我就要去，我也知道，我灵里也知道我要受捆绑，他也知道，但是我还得去。虽然他也用了方法，带了很多的钱啊，预先安排这个接见的时间啊，虽然他有很多的方法，到后来都没有用，带那个钱一点价值都没有。耶路撒冷几万人已经够富有了，懂不懂？你给不给钱，他们都能照顾他们贫穷的，根本就不需要的。所以啊，这个钱到后来完全不提了，应该是一笔很大的数啊。因为保罗自己也说嘛，这个捐项甚多，有人挑我们不是，所以他不就带着七个弟兄一块去嘛，就一同来做这个见证。我们把这个钱拿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啊，就在那样的情形里，钱好像没有提起，保罗就被捆绑。捆绑以后，你没有注意啊，好像主就不再记载保罗怎么能为主做工，保罗怎么能带人得救，保罗怎么能怎样怎样。我相信啊，比如说如果是以前的路加，就是前些章的路加，当这个保罗讲完了那一篇道，说啊，我要差你往外邦人中间去，对不对？他这个道士，他讲那篇道是讲得非常好的。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要我们应该做什么？主啊，你我当做什么？然后主也告诉他，然后给他看见教会，对不对的？然后，主又告诉他，我要打发你到外邦人中间去。那照说，如果是老的路加，还是同一个路加啊？要是前面那些章，他就会这样写了。中间听见他的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但是有一些就跟随了使徒，他一定有那句话，不可能讲这样一篇道没有一个人得救啊！不管大家多热闹多兴奋，总会有人受感应嘛。但没有，完全没有。这里就不记那些，不记载那些了。保罗对公大众被这个百姓来审判的时候，他很厉害，强烈的传了这一篇福音，做了他的见证。好像圣经说，除了反面的，没有正面的。所以弟兄，你要注意啊，一个跟随主的人，到后来要有一种体认，到后来不再是我做工的问题了，不再是劳苦的果效了，而是我的呈现了，我能不能经过民众啊来审判我？在这样审判里，我没有得胜，保罗没有得胜，事实上没有一个审判他得胜的，对不对？他讲完了，别人要杀他，所以没有得胜。可是呢，保罗所讲的却是神所纪念的，神里面说这就是我所要的。然后到后来，他受这个公会的审判了，他是何等智慧，对不对？先是我的良心。再次不可以打官仗，末了复活，他一讲复活，他就被救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啊，这个我不敢讲有人得救，因为如果这一世有偏道，那实在很差劲。不过如果是以前的话，大概路加也会加一句“主的道大大兴旺”，这样记不记得？这路加的习惯语嘛。经过一段，他一定说神的话什么，主的话大大兴旺，怎样怎样？没有，好像主啊要起来说啊，现在我愿意啊。审查我的仆人，我也把我的仆人呢、带过一切的处境，叫他们看见呢，他所服侍的是我，他所跟随的是我，他所认定的是我，能不能清楚啊？他这一生啊，除了我之外啊，我也不愿意他在享受啊任何其他的事物。那就问了，哎，教会呢？哎呀，主就会笑了，教会啊，教会我负责。教会我负责，教会不是你负责，懂不懂我这句话？当你弟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讲，但我们都不懂嘛。当你弟兄最后在监里那么多年，他不是写那封信吗？我总是灵里有一种喜乐，我始终维持我里面的喜乐，对不对？为什么？他好像有一种感觉啊，我的主何等可信托，我都看不见的，但是啊， 这些属灵的丰富会出去的，主给我这个托付会留下去的，懂不懂？主给我这个托付，主会借着其他中心的弟兄们把它见证出来的。所以他能说，我总是维持我里面的喜乐。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这一生到末了，没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他的。你看他写那个信多可怜，那写给他一个表亲的信，里面有一句话，我读了我就哭了，我吃的很少，没有人要他。汪小姐，汪培珍小姐，拿了个包包离开劳改的农场，转了一圈，提了个包包回农场去，在劳改，说我没地方可去。那么你就说了，这么多弟兄，这么多爱你的，这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那我就问你了，到李弟到倪炯那个老年的时候，有哪一个弟兄敢起来，在这个局面里能起来说李炯，我照顾你？所以倪炯就要求一个间接的亲戚，懂不懂？我盼望出来以后，我可以到哪儿去？里面就加这句话：我吃的很少，你不要为我的粮食挂心，我吃的很少。那我们这些海外都在做什么？懂不懂？无论如何，海外还是可以拿一点钱进去的。就算经过的过程给人扣了90%，那还有10%吗？懂不懂？甚至95%，那还有5%吗？养活一个泥弟兄，那还不简单吗？没有，海外也不顾他，海内大陆也没有圣徒能顾他，他到后来就这么孤孤单单过去了。弟兄啊，我不愿意我们大家都成为烈士壮士，懂不懂？他们都死了算了。主量给个人的一生不一样，主量给你弟兄，主没有量给李弟兄，他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啊，使徒行传的确给你看见一个原则，就是主使用一个仆人，使用的这么恰当，好像主的仆人和我们的主可以有一个完全的配合。你有没有注意他第一次的行程还有点艰难，中间也出差错，第二次行程就好了，但是耶路撒冷出问题，他就快快到耶路撒冷，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他就快快经过安提阿，又回到以弗所去继续他的工作。所以我就说，第二次第三次事实上是一次，他回去只是解决问题的，他并不说我做累了我要回到安提阿教会休息两年，没有，对，他过一下马上又到以弗所去了。但那个和主的配合好到一个地步，到以弗所带进那个复兴，光是烧那个书就是五万两银子，是不是？或者5万块钱，不是五万两，五万块钱是吧？啊，5万银币。那个李弟兄有一个注说，这个银币啊，一个银币就是一天的工资，人一天赚的钱就是一个银币。这个我想不知道李弟兄从哪里找出来的。
圣经上的例子
啊，
圣经上的发工资就给他每个人一个银币。
哦，给人一个银币，可能是因为这样，他那是 very generous， 就是说那是高工资。我告诉弟兄啊，这个工作做得这么好了，他也感觉了，所以我呀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我也需要到罗马去。好像主答应他的祷告了，你要去罗马吗？我带你去罗马。但是好像主又说，我要带你去罗马却不是你的方法，现在我所要的不再是你的工作了，现在我所要的乃是你自己，我要来得着你，来单单的给我享受。就好像倪炯的默契，你说倪炯末了那些年做什么？全球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最大的指示，最属灵的指示，对不对呢？这样一个弟兄，谁管他，谁理他？这么多年，这些弟兄姊妹到哪儿去了？懂不懂这意思啊？今天大家很容易做见证嘛，我怎么在倪炯下面？我怎么在倪炯下面？特别你现在到大陆还能见到一些老弟兄老姊妹。会告诉你我们怎么跟倪炯在一起，我们怎么，但是你总有一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这些年谁关心过倪弟兄？当然大家会讲这句话，我们都自顾不暇，没有力量再关心别的，都有可能，这就不要去分析了啊。有一点是我们知道的，主如何在保罗身上做，主在倪弟兄身上做。我相信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一章开始，好像啊，这个不再记载保罗有任何工作的果效了，只记载主的仆人如何经过各种不同的经历，而仍然能持守主给他那个托付。那个持守托付就远过于能不能讲到了，有没有工厂了，有没有工作的果效了，能不能发展，远超过那些了。好像主说，我现在就要得着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就说，你注意啊，他这四面的百姓来审判他，宗教来审判他，政治来审判他，是不是？那么了，我们今天来到第二十五章，是吧？我们看看能不能看二十五、二十六两章。二十五章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啊，这个腓力士末了，二十四章的末了是腓力士，是吧？腓力士要讨犹太人的欢喜，就留保罗在监里，就是保罗没送钱，因为没送钱就一直被关在那儿。腓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就从该萨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啊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啊埋伏杀害他。换句话说，没有法律的问题了。你有没有注意啊，在这四次的审判里，最残酷的就是宗教。面对宗教的时候，保罗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保罗才说，我是凭良心啊，不可辱骂官长啊，哎呀是复活呀，才会这样。好像没有一个能力面对宗教的人，没有一个能力说一点健康合适的话。这个时候宗教还是要杀害他。第四节，腓斯都啊却回答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啊，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和我一同下去，那人就是保罗了，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腓斯都在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第二天马上回去以后啊，马上就坐堂了，吩咐叫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呢、啊，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控告是一大堆啊，许多的控告，但是有一个点，就是都是不能证实的。你们拿出来看嘛，你可以写这么多东西控告他，证实，你把那个东西证实一下嘛，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感谢主，还有一个机会分数。保罗分数说啊，这话也很厉害啊，他说第一个犹太人律法，第二个圣殿，第三个我们的王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哇，真凶啊，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是啊，腓斯都看看啊，这个审问他，现在衡量一下啊，他就感觉啊，那个水流还是在耶路撒冷，还是投靠耶路撒冷合算，保罗这个力量太单薄。所以腓斯都也讲古怪的话了，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了，你愿意上耶路撒冷那里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前面他们不是要求他吗？可是他还不知道保罗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说等等，我到那儿去看了。政治到后来是很现实的，懂不懂的意思啊？这个政治就那么现实啊。这个腓斯都他也是搞政治的嘛，他是很现实啊。这个耶路撒冷讲，你把他带下来啊，他这个官架子十足的，嘿，跟我一块上去，就是我去审问他。结果把两边一看呢、啊，哇，这里一大堆人，那里孤单一个，懂不懂啊？这里一大堆人，那这个代表的票数就太多了，这里一个他有什么作用啊？所以他自己啊也考虑他政治的利益了，所以他就说了，说好了好了，你现在讲这个呢都是对的，那好不好？你愿意啊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的话真凶啊，保罗话真凶，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就向犹太人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哈，你这个贪官、赃官、恶官！但是他没有这么骂他了，这不是等于在骂他吗？你明明知道这个事吗？啊，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 他们所告我的事啊，若都不实，不过是网络消息，若都不实，懂不懂？就是网站上的嘛，或者一封信嘛。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这样呢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哇，真凶！保罗在为着这个权益征战的事很凶，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后来他不是两次嘛，一次他说复活他就得救了嘛，后来他不是也很后悔嘛，但是如果有过了，就是我讲那句话是讲过了，这就是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看他说没有上告的话，他如果也不要那么激烈，他学一学这个孔子忠勇一下，就说啊，非斯多大人呐、啊，你的我知道你是很有智慧的，我也相信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重大的事啊，能不能你再考虑考虑，也给我考虑考虑？你既然问我了，让我想一想，那不就有一个机会叫亚基帕往来了吗？亚基帕问了以后，不就是没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吗？不就释放了吗？所以啊，没有人知道前面的路，懂吗？你这样去抵抗，那样去排这个抗议啊什么？有人就问我说：“朱总，有很多事为什么你不做？”我就回来说：“说我第一个，我说我们哪里做得起？今天讲到的人讲兴奋的，马上就讲啊，朱总说他是中国人的救主，你相信我？我朱总会讲这个话？”然后他说：“I repeat， 我再讲一次，他说他就是中国人的救主 ，Savior of China。”你说说，我为了你我一听以后，我马上写封信，我从来没讲过，请你证明，那我就不要活了，因为天天他们都在讲嘛，那我就天天去答辩嘛。所以那个连这个政府的官员问我说，我们过了这么久，我没有看见你的答辩，我说我没有答辩。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答辩呢？我说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没有时间答辩，懂我这个话吗？有太多积极的负担要尽了，太多福音要传了，太多人要帮助了，我哪有时间答辩？保罗那个时候啊，做这件事，我愿意和弟兄们提说，永远没有人知道对错，但是你可以知道一件事，神永远不会错。你看，他就何比了？他何比了？讲是讲的这个义正言辞啊，懂不懂？我相信他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事你也明明知道。我若行了不义的，犯了该死罪，就是死我也不吃。他们告我是，若不死，你也不能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杀，阿们。这一下，他就再不能出去了，他就非要到该杀那儿才能被释放出来。那我就问你了，他是对还是错？来来，金医生，你说说看，他是对还是错？因为亚基帕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这人如果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嘛。换句话说，就是他这一句话，你知道我这句话，我说的这句话吗？那我可以找给你吧，在哪里啊？啊，他说，就是二十六章三十二节，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是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那不就表示你看上告错了吗？金医生，对了还是错？你看保罗闯两个祸，第一个祸复活，你不讲神不是一样救他吗？他很智慧的救了他自己，他后来也觉得不好，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批判保罗，是保罗自己讲的。若是有的话，就是那句话我不该讲的，对不对？那现在你看又好像闯了个祸，我要上告也干啥？那亚基帕讲，你没有上告你就回家喽，对不对？你上告个什么劲呢？那我现在问你，金医生，对还是错？
从结果来看，保罗大概就学了吧。
啊，你要这样回答啊，而且这要成为你的认定，没有一个人做事是绝对对的。但是每一个人做，每一个向着主、爱主、把一切给主的人，他都在主的手里。所以他后来你很难说嘛。就人来看，哎呀，如果你懂吗？如果你没有讲这句话，那亚基帕王来见见你，不就释放了吗？ 是否你就安平平安坐个船就去罗马了吗？多么又何必带着个锁链呢？又何必受这个苦呢？但是从神那里说，神就说了 I'm way beyond right or wrong， 我是远远超过了对错。你们在这天天研究，如果那个时候我讲一句话就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做一件事就好了，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嘛，懂不懂？如果我怎样就好了，神就说啊 stupid child， 傻瓜呀，傻孩子啊，你知不知道啊，我是你的主。你以为错了吗？都是对的。你以为对吗？如果不是我祝福也不对的，因为你是在我手里的，这里就没有对错的问题了，远远超过对错的问题了。这里就说啊，好像神要借着保罗所说的话来成就他行政上的主权，所以才另外一些东西产生了，才有啊，另外一些东西产生了。保罗在这里是慷慨激昂啊，若是没有人啊，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杀。哇，这一巴掌打得费斯都昏头脑胀啊！那个坐堂的给下面这么搞一下，不服，上诉。你这这什么话嘛？而且当众，唰一下打得费斯都呀糊里糊涂的，就去和议会商议。商议说了，好了，你要上该杀那儿，就可以往该杀那儿去吧。啊，那这奇妙就在这儿了。也没有过多久嘛，亚基巴王过了些日子，亚基巴王和白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亚基巴王就是那个腓力斯的岳父啊，应该就是，你们再查一查，对不起我没有去查，不是这个腓力斯多，就前面那个，他这个女儿不就是叫做什么啊？哎，就是他是他的父亲，就亚基巴王啊。亚基巴王和伯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腓斯多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腓力斯啊，就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啊，他也很有意思，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把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忌讳分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到这里我是很佩服政治，你看我们开多少斗争大会，被斗争人根本都不在嘛。你看人家比我们更 gentleman 啊，宗教是更可怕，宗教要斗你的时候你不在更好嘛，我就可以斗得狠一点嘛。你看这句话讲得多好，我读到这里我就想，主啊，什么时候教会能这么好就好了。为什么弟兄反对弟兄的时候，为什么弟兄斗弟兄的时候，一点不顾这些原则，根本他什么分辨不分辨，我就是起来把你斗死斗臭。总之啊，哎，就不说了吧。我很喜欢这一句，我读到的是，主啊，什么是教会，要跟政治学就好了。你说哎呀，教会是有基督，但没有基督的时候至少还有点政治做保护嘛。你看这是什么话，他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计划分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我们有我们的规矩的，要定罪，两造来在一起好好谈，当作大家好好谈，对不对？他说，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换句话说，我本来也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本来也就知道没有什么恶事，懂不懂？就是你们宗教的冲突啊，你们宗教信仰上的冲突啊，你们起来告来告去了，并没有我所逆料那等恶事。不过呢，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已经死了，保罗却说啊，他是活着的。还有，我很喜欢这句话，福音还是传进去了。这个腓斯都什么时候得救我不知道，但是能说这句话不得救很难得，懂我这句话吗？圣经没有记载他得救，但他说他死了，保罗却说他活着。 那我问你了，当腓斯都疾病了，软弱了，受打击了，环境艰难了，他会不会想到这句话，有一个活着的耶稣是救主，懂不懂？这个福音呢还是传出去了，但是他没有记载果效啊。这些事啊，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事听审吗？但是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波对腓斯都说，哎，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人辩论。腓说，明天你可以听。真是急迫，第二天就干了。这次没有找耶路撒冷来，就叫他自己，叫他自己讲讲到底他干什么，懂不懂？所以现在啊，这是一个王代表一个权势的，他现在权势的面前呢，来表明你不是宇宙的主，我所信的主才是宇宙的主，你不是真的王，我所信的王才是真的王。哇，所以这一篇道啊，就变成圣经里最精华的一篇道之一了啊！所以明天你可以听23节啊。第二天，亚基伯和伯尼基啊，大张威势而来，不得了啊！你就来得轰轰烈烈，敲锣打鼓吹喇叭，那是大张威势嘛啊！前面鸣锣开道，后面跟着众千夫长。这个千夫长我想有点像现在的司长或者旅长，这个官阶是不低的，是很高的一个官阶。事实上有一篇文字我以前读过啊，就是他那个整个的省只有几个千夫长，就是带着这些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就是那些啊 noble 啊，城里尊贵人进了宫厅。菲利斯吩咐一声，有人将啊保罗带进来。菲斯都啊说，亚基帕王啊，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人，我很喜欢这人，你们看这人，懂不懂？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哇，好不好？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成为这样一般人，多好啊！如果圣经这么记载，你们看这个人，就是那个爱世界的、爱名誉的、爱前途的、爱银行存款的、爱大房子的、爱汽车的，就是那般没有出息的人。你看这个人到处都是，不是到处都是吗？你到哪儿不都是挤满了这样的人吗？但是这里有一个人，菲斯都在这说了，说。说你看诸位啊，你们看这个人，这个人可不得了啊，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在这里，耶路撒冷犹太人，这里犹太人都向我恳求呼叫，不可容他活着。为什么到宗教的时候啊，里面这个仇恨会这么狠这么深，懂不懂意思啊？这个一摸着宗教的是主观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死我活，绝没有什么叫中间路线，所以 neutrality is not a choice。后来发觉大家不跟了，就改成 neutrality is not recommended。他这个条文是可以随便改的。他为什么 neutrality 那钱？这仇人，我又得罪谁了？还有权力这么大，我不过是一个猪头树哎。我就是在传福音，我能带多少人得救呢？我就是在服侍，我能见到多少教会？还有那么一块地，你都不可以做吗？你不是可以都可以做？你紧张什么呢？但是奇怪就在这儿啊，一到宗教里那种仇恨呐、啊，是叫你吃惊的。怎么会这样？你会问这个问题：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这个一切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和在这里的，都向我恳求呼叫啊，不可由他活着，他不能再活着。这就是宗教，政治呢，反而好像啊公平一点了。所以政治在这里回答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但是我有一个难处，因为论到这人呢、啊，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我到底跟皇上讲什么呢？我也讲不出来，我到底讲什么呢？ 所以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主上说什么，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特意带他到你亚基伯王面前，我要查明以后啊有所成就。你再来问一次，你问完以后我就知道怎么写这个状子了，怎么写这个公文了。据我看来啊，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了，那如果你不能指明他的这个罪案，你怎么能把他当囚犯？你个整个的是不合逻辑嘛。你解明囚犯，可是你也不知道他犯什么罪，是不合理的。那既然你不能找出他有什么罪，你为什么不让他自由呢？这就是政治要靠投票的缘故。票多的政治还得说我得跟着票走。哎呀，这个26章啊，自己要命的一章了。你们可以吧，我就这么快，因为这个你们都内容都很熟了啊。亚基伯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数啊，伸手分数说，懂不懂？他把手伸出来。我的第一本那个英文圣经就画了一个图，就是这个图，就是亚基伯王在那儿，保罗伸出他的两个手。保罗伸手分数说，第一个他说，亚基伯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实为万幸。你看他这开头也开得好啊。那个谁啊，徐弟兄啊，你学学这个开头嘛。你看人家这开头开多好，亚基伯王啊，犹太人所告我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实为万幸。不仅这样，更可信的是你熟悉啊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再说我求你啊耐心听我。这是他的开头的话，这话讲了以后，亚基伯王就顺当了嘛，懂吗？来审问呢，就顺当了。为主说话呀，徐弟兄也需要这种开头。你倒不需要，诸位王子啊，我今天在你们面前讲道给你们听，实为万幸，这个倒不必要。但是你总要有几句话呀，叫这个听的人和你们有距离，你能感觉到我在这为主说话的时候，我很快就把听话的人和我呀融为一体，懂不懂？那带在一起来了。他说啊，下面第二个，他说我从起初啊，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所以他们今天呢告我很多，其实我从小就是很显明的，从小我就很显明的，所以犹太人都知道。换句话说，我从小就是很有名气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啊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那问题是他们不肯做见证，他们若肯做见证，他们就知道了我就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和你们提起啊，我觉得数目记不住了，是不是5000呢？我和你们提过这个数字，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啊，5000到6000，就是就这个5000-6000人，那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所谓这个 noble 了，就是这个受哎贵族，那个时候的贵族。所以他说我从小啊就做了法利赛人。第四点他就说了，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呢，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的。他们天天盼望一个东西，这个你了解的，你懂我们的规矩。所以我告诉你，他们天天盼望一个东西，对不对呢？那为了这个应许呢，我今天就站在这里受审，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下面就说了第五点啊，说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口气完全改了？因为他现在是在一个叫做什么权势，在一个权势的面前，这个权势是带这个世界的，世界的权势，他是在世界的王面前，不是他在 physical 就是肉身的这个世界的权势面前。他要起来做见证，他要见证说啊，真正的权势不是你，真正的权势乃是我们的神，懂不懂？ 这个真正掌管一切的不是你，真正掌管一切的乃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一开头就问这个话了，说这个犹太，我被犹太人控告是这个指望，什么指望呢？死人复活。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他就问王这个问题了，王啊，你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吗？你不相信死人复活吗？换句话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一位主吗？然后不仅这样，他从前我自己也以为，这是第六个点啊，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我就起来攻击他们。下面一点，不仅这样，我在耶路撒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啊，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前面都没有记载这么凶，我们都不知道他杀那么厉害，懂不懂？他这就说得很凶了。他说我呀，我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的我出名定案，然后我也在各会堂我用累世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你能不能想到保罗会做这些事？但是你能不能知道宗教的人是什么都能做？他曾经在宗教里啊，当他在宗教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啊，为着这个死都可以。所以哈，你敢信耶稣，懂不懂？那你就起来亵渎耶稣，亵渎耶稣我就放你，你要不亵渎我就打你鞭你给你用刑啊。他说我呀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不仅这样，他说第八个点，我是分外恼恨他们呢，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你就问了，保罗啊，哪个基督徒得罪你了？他说一个也没有。说保罗啊，你有没有真正研究过基督徒到底干啥的？一个也没有。但是啊，因为他这样曾经啊是这样这个专一的受宗教的控制，所以他做了太多的事啊，好像是完全没有理性的。你做到这里你通信不通信？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他要来说啊，是谁掌管一切？不是你亚基伯，是我的神，你懂吗？他对群众是一个态度，对宗教是一个态度，对政治是一个态度，对这个权势啊，他又是一个态度。所以你知道他的丰富啊，叫他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在这个时候他起来做见证。这个见证简直，我们只知道他这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对不对？你看我就做了这样的事，现在他把它明显的讲出来，连我们读的时候都寒心嘛。使徒保罗，你做过这样的事吗？但是是不是也给你一点希望啊？如果保罗可以悔改，谁都可以悔改。所以我们也不要快就把人扣个帽子，什么什么派，什么什么组织，弟兄都会变的，都有可能变的。那保罗都不都变了吗？这里是真奇妙。他说我又分外恼恨他们，你问他为什么恼恨他们，他真是要说了，那大概是撒旦充满我宗教的心肠，对吧？当我没有神而坚持宗教的时候，不就给撒旦用吗？原则是一样嘛。你看今天，对不起我举这个例，你看今天那个回教徒那些做法，那不可思议嘛。一个青年人十几岁可以开带着炸弹到人中间去把自己引爆，一下炸死几十个，你需要这么残忍吗？懂不懂这句话？有时候你不觉得为什么这么残忍？宗教的人士就这么残忍，包括你在内。所以你要很注意啊，你要告诉主，主啊，我这一生绝不能没有基督啊，我这一生绝不能啊不认定基督啊，我这一生绝不能做没有基督而属于基督的事。如果我要做属于基督的事，主啊，我就必须要有基督啊，这样我才能够不在宗教里啊。他这个道义，他说我又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呢，直到外邦的诚意。他就讲这个过程了。那时我就领了祭上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啊，好消息来了。所以他就加一个 Sila， 王啊，懂不懂？就是停一停，王啊， 你相信啊，他这个这句声音是特别大，啊，就是他这样说，他说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你知不知道大事发生了，改变了我呀，王啊，王啊，怎样呢？他说王啊，我在路上向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哎呀，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我经历一个大的光啊，这个光啊，这个比日头还亮啊，就是太阳无论多亮没有这种光，比最光亮的日头还要光亮啊，比日头还亮啊，四面照着我，叫我无处可逃啊。当光来的时候是无处可逃，懂吗？主来得着你了吗？主用光来得着你了吗？他说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然后怎样呢？我们都扑倒在地。下面一点他就说了，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呀，你知道你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呐，所以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呀。他我就说了，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下面这一段呢非常的豪迈，但是怎么加进去很难说，就是说你读前面那两段啊，前面两次，对不对？这是第三次的描述嘛，前面两次好像都很难加，我想也许可以加到二十一章，是吧？二十一章，如果你读二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对不起啊，先是说主啊，第八节，主啊，你是谁？二十二章，对不起，二十二章啊，第八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懂不懂？可以在这里连下去，连下去，或者呢？他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下面有这句话，讲了这段以后，他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两个都可能，但是这是一定是在同一个意象里看见的话。而这个奇怪就是在第九章他不记载，二十二章不记载，到这里记载，为什么呢？这里是关系到宇宙的行政的，懂吗？到底谁是真正的掌权者？就宇宙中的掌权者还是我们的神呐，还是我们的主啊？所以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人。”还有，我真喜欢。弟兄啊，你们有没有听见这句话？你起来站着 ，Don't be bashful, don't be a coward, 不要害羞，不要做一个懦夫。你起来站着。哎呀，弟兄们啊，赵明啊，你起来站着。你说，哎呦，这不行不行不行，我还在申请这个大学这个教授制。不过你还好，你蛮超越的，没有那种紧张，感谢主。哎。你们能不能起来站着？我今天对不起啊，我今天下午把你们名字再看一遍，奇怪，我左看这个也觉得该主服侍主，再看看那个也觉得该服侍主，再看看那个也觉得该服侍主。等我看完以后讲，那如果照我这样，那还有谁不该全世界服侍主？弟兄和姊妹，我就觉得你们何必还要浪费你这一生呢？你要学习起来站着，然后你要听主对你说，我派你第一个不是去传道，我派你做执事。那个恢复版怎么翻？选定你做执事。哎哎，我选定你做执事，我要你成为一个新约执事里的执事。我选定你做执事，因为什么呢？所有我的工作都是连于我的执事的。你如果不是新约执事中的一个执事，你就没有办法起来真正的服侍我。所以主对他说的话，第一个就是地上的官，地上的官， 需要各种的官僚，对不对？有王啊，有巡抚啊，对不对？有各种的官僚，但是在神的行政里，神要得着的乃是一般执事。这一般执事啊，是新约执事里面的执事，而这一般执事的活出啊，就成为主的见证人了。我起来选定你做执事，做见证人，然后怎样呢？将你所看见的事，你现在看见的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啊，证明出来。你这一生啊，还有不断的看见。我喜欢这句话，你知道，事实上，保罗的确，如果不是这几年，不是这几年，保罗还是不能给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奠定一个好的根基。主耶稣只讲了很简单的道，讲的不多。那跟随他的人，这个能力也不是那么强，没有办法做太多。这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保罗把它建立的，对不对呢？你就说了，那这个根基不就是基督？这话也对啊，那么就是被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我告诉弟兄们呢，我问你，他什么时候的确看见以弗所，拆毁了中间的墙，废掉了冤仇？你要知道，他当他以前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墙还是在的。我像外邦人就说，哎，像什么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是不是这样？像什么？哎，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像不在律法或者没有律法什么，我就做。哎，我告诉弟兄啊，好像他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到以弗所的时候，他讲的多明亮，撤回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不再做客旅，我们是与众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而且被建造。他对基督的认识，到哥罗西他对基督的认识，他对三一神经论的认识，我相信呢，都是在这件事以后的，这些事件以后的。所以你注意啊，他说，我要将你所看见的事，你已经看见很多了，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都要把它见证出来。你是我的执事，你是我的见证人，我选派你做执事，我选派你做我的见证人，把你现在看见的和我将要指示你的都见证出来，都证明出来，见证出来，都是同样的。弟兄啊，你会不会觉得荣耀啊？有时候我们碰见一个东西太荣耀了，主就会说，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还有很多呀。阿们不阿们？你说，哎呀，我看见了。主说，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还有很多呀。主对保罗就这样的话，你看见一些了，但是我还有更多的，我要指示你，你要把它见证出来，我也要救你啊，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那一天就告诉他了，犹太人要逼迫你的，外邦人也要逼迫你的，犹太人要杀害你的，外邦人也要杀害你的，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多好啊，多好，弟兄们啊。然后他就讲到他的使命了，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你去吧，你要到这个人中间去，犹太人和外邦人，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我就是这些，这个描述又太有诗意，太实际，又给我们感觉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啊，实在是太高。他好像在说，好像神告诉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主告诉他说，你知不知道啊？全世界人都是瞎眼的啊，亚基伯王啊，你也是瞎眼的啊，你也是瞎眼的。我告诉你啊，主差我到你们中间来，是要叫你们眼睛得开呀，能够看见真实属天的事物啊，能够看见这一位真正的神，他才是宇宙的主啊。第二个呢，他说啊，从黑暗里归向光明。黑暗是撒旦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就是黑暗的权势，但是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进入爱子的国里，这个爱子的国就是一个光明的国。所以他说，我叫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呢归向光明，然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他这里说的等于是跟亚基伯一个挑战呢、啊、亚基伯王啊，你是王在审判我，你知不知道你是瞎眼的，你知不知道你是在黑暗里的，你知不知道你是在撒旦的权下的，我不一样。神对我说，主对我说，叫我做执事，叫我做见证人，他也要救我脱离你的手，懂不懂？你是王吗？你审判我，他要救我脱离你的手啊！然后我告诉你啊，我来了是要叫你的眼睛得开，是叫你从黑暗里归向光明，是叫你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你看他这里是不是在宣告，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真正掌权者绝不是你亚基伯王，真正的掌权者甚至不是撒旦，真正的掌权者乃是神自己啊！所以当你带着权势来审问我的时候，我愿意这样回答你，神叫我做执事，神也保守我脱离你的手，然后主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是叫你眼睛得开，是叫你从黑暗里归向光明，是叫你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然后呢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太好了，这是两面的，就说人的方面，你的罪要得赦免，你信主你的罪就可以得赦免，那就说神的方面，神要得着你成为他的基业，也要以他自己成为你的基业。所以就说人这一面你的罪得赦免，就说神这一面，神要得着他那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他的基业，而这些基业又是和一切成圣的人，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呢、啊、同蒙基业。哎呀，这个话实在太好了。所以他又回来了，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没有违背，我没有，那一天主这样差派我了，我就成为这样一个受主差遣的人了，我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使外邦，劝令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不仅这样，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不仅你的心要悔改，你的生活也要改变，你的存在也要改变，行事与悔改的相称。因此啊，犹太人在殿中拿住我，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黑暗里，因为他们在撒旦的权下，因为他们瞎眼了，能不能清楚？这些其实主不是对他们都说过吗？说过说这个瞎眼呢、啊，主就有这样的话。那这里他就在重复了，他说犹太人呢、啊，因为这个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啊，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换句话，他也懂，随时他都可以丧失生命，但是他也觉得稀奇，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他的命啊还在，懂不懂？应该是随时都可以死，可是啊，他却仍然活着。他说，这是奇妙嘛？他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哎，这句话好，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那我愿意告诉你啊，亚基伯王，你不是懂我们吗？那现在我告诉你，我讲的什么？所想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书将来必成就的。整本的旧约，摩西和众先知就是等这一个嘛。我所讲的就是他们要等的，就是基督啊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哇，那种豪迈啊！这篇信息讲下来，我就想，主啊，怎么会你能得着这样一个主的仆人做这样的见证？然后第24节，这其中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跟随了保罗，教会就因此得了祝福。没有，我绝不相信这样一篇道没人得救，我绝不相信这样一篇道一定会叫许多人得救，但是圣经不记载， 甚至现在我根本不关心那些，我所关心的是保罗，保罗，你如何能成为一个珍品，让我来享受你，让我来制作你，让我来啊，这个以你啊为满足，我如何也让你啊以我来为满足。所以他完全没有结果。到这个时候，菲斯都啊，这个保罗这样分说，菲斯都大声啊，因为保罗大概越讲声音越大呀，怎么的，亚基伯王啊，这样这样。这个菲斯都哇，这大声说：“保罗，你发疯了，你癫狂了吗？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保罗回答也很意思：“菲斯大人呢、啊，我也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哎，怎么样？真实清醒的话啊，好了，我说的乃是真实清醒的话。王爷晓得这些事。”我讲你都知道，你还赖什么赖？还不快快信耶稣啊？王也晓得这事，所以啊，我向王放胆直言，我实行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为都不是背地里做的。他下面就跟他传福音了：亚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他因为他在这里是一个征战嘛。那个征战他是告诉王，你是在地上做王，你知不知道宇宙中是有一个真王的，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到当他碰见权势的时候，他这篇道讲的是最激烈而且最精彩的，到了就直接向他挑战了。亚基伯王啊，啊，这个怎么样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这亚基伯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恢复版怎么办？
你想稍微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就这样了。他这个其实那个翻译会这样，或者这样说，说亚基伯王说，你这样劝我呀，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是这样，这个和合版是这么翻的，我相信这是有道理的。和合版说，他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或做也可以翻作，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所以你我这么跟你讲完以后啊，我觉得不信耶稣还不行嘞。你叫我当场认罪悔改，我是个王啊，坐在这儿干不了的呀，我得回去做，懂不懂？你这个福音呢、啊、真是传了、啊、传出去了。那现在我也向你承认了、啊、宇宙的主绝不是地上的王，乃是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能不能清楚啊？保罗就回答了，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告诉你，我向神所求的还不是你一个嘞。哇，真厉害。因为亚基伯已经投降了嘛，我几乎要做基督徒了嘛，他就说了，那还不是你一个，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每一个都能信耶稣。哇，千夫长得救了，信主去，那个尊贵人信耶稣了。哇，这篇福音怎么传得这么有劲头啊？他说啊，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我现在被捆绑的，你们不要被捆绑，但是我愿意你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了福音，认识了宇宙的主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啊，于是啊，于是王和巡抚并伯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你听听这个事，没有什么，就算你不信他也不至于死嘛，他做这个见证这是他的事嘛，很真实的。所以啊，这个没有什么罪。亚基伯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哎呀，好多年我读这一节我都觉得很痛苦，很痛心呢、啊，保罗，你何必说那么一句话呢？你不说就没事了嘛。今天我读，我想我感觉是不太一样，就是说，你以为人错了吗？神永远不会错。你以为人说错话了吗？神永远不会错。所以我们对于对错看得太认真了，神就会说了，你能不能在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遭遇、一切的处境里，把你安详的投身于我呀。阿门，阿门呢、啊。所以啊，这里没有对错，这只有一个事实， 没有上告于盖撒就可以释放了，既然上告了那他就去吧，懂不懂？到末了还是没有说出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腓立比书本来不说吗？我现在他是个囚犯，可是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现在要去到盖撒那儿去，我这个公文呢不好写嘛，我给主上要写封信，这个不好写啊，要到底到犯什么罪。所以请你亚基伯更是聪明了，他根本就该放了，还是没讲什么。但是几乎是这样啊，因为他说我要上告于盖撒，所以下面呢，他保罗就被带到啊罗马去了。弟兄们呢，哎呀，我讲这一篇，我自己是很有感觉。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灵，给我们这样的心，给我们这种的豪迈，就算王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反而能够起来说：“亚基伯王啊，你信先知吗？懂不懂？”然后能够说：“不但是你亚基伯王，所有在座的每一个都应该信主啊！”这种豪迈，这种在基督里的执着和认定，这种与神连结而显出来那个荣耀的情形，叫人不能不说：“主啊，我们从我们的灵里敬拜你，你得着这样一个你的仆人，求你也照样来得着我们，成为这样一般跟随你服侍你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些祷告。”